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2月30号，公元2011年5月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青年会为缓和阿坝局势继续开展活动；西藏历史图片展览正式在达朗萨拉揭幕；西藏文化备受世人关注；中国再度被评为新闻自由最低之列。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为缓和阿坝局势继续开展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青年会，为西藏安多阿坝局势得以缓和，继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以无限期绝食展开着请愿活动。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说，西藏青年会正在新德里贾德满的市委区以阿坝格德寺紧急局势为基础展开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已经进入了第9天。组织方面表示，这一活动将举行到满足两诉求一呼吁为止。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顿珠拉达、共同秘书长登兹诺萨和经济负责人昆雀养培共3名理事参加了此次绝食活动，目前他们的身体状况日益虚弱。有关方面，西藏青年会会长仓王仁增向本台介绍说，3位理事中，顿珠拉达和昆雀养培的体重下降了9到10公斤，登兹诺萨的体重下降了5到6公斤。仓王仁增说，由于他们3人没有进食已经有9天，身体当然是每况愈下，体重已明显下降。此外，他们的血压也极不稳定。鉴于目前西藏阿坝境内的局势日趋紧张，西藏青年会从上月25号开始，正式在新德里贾德满的展开了无限期绝食活动。这一活动提出了两诉求一呼吁，其中向中共政府提出的两诉求分别是：第一，立即撤出从阿坝格德寺的所有军警，停止展开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释放在阿坝被捕的藏人以及其他所有西藏政治犯；第二，允许西藏青年会代表进入西藏调查当地现况。另外，向国际组织和个人提出的一项呼吁则是承认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国家，呼吁为恢复西藏独立给予明确支持。西藏青年会会长仓王仁增表示，为实现组织方面提出的两诉求一呼吁，从活动一开始，我们以多种方式做出了努力，至今仍在争取。截至目前，已经向中共大使馆发出了2份请愿信，还向驻印度各国使馆递交了书面呼吁，也收到多位大使的回应。此外，明天也已安排时间到美国大使馆就有关格德寺局势方面进行会谈，另有计划继续同各国大使馆官员安排时间进行面谈。
据
介绍，由于3名绝食活动者的身体状况日益虚弱，印度政府医院的医生坚持每天到活动现场进行身体检查。另外，印度警察和安全人员也对这一活动的全面状况正进行着关注。此外，在位于印度南部芒果的西藏难民社区的地方西藏青年会组织下，为声援安多阿坝僧俗民众以及抗议中共的镇压，于今天上午10点正在当地展开了和平徒步示威游行活动。当地佛教组织的100多名印度民众也参加了徒步示威活动，表达支持。在活动期间，还通过芒果的地方政府向印度总理致请愿信，呼吁为缓和阿坝局势表达声援。与此同时，芒果着佛教组织的25名印度民众今天参加了正在芒果着举行的绝食活动。该组织代表表示，组织方面共有约2000名印度佛教徒成员，作为同一佛教徒，时刻关心西藏佛教僧侣的命运和处境，今后也已时刻准备参与藏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开的活动，来表达同情和支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由法国藏学家亚比编撰的西藏图片历史展览于今天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博物馆正式揭幕。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格桑央吉在今天的开幕仪式上说，
我就只有年满孩子的充满鲜活的开心的，我有那边银代表那句句银不得我追求要钱。
不管是西藏人民还是世界各国民众，对过去的西藏历史要有了解显得非常重要。他还说，许多外国人士和藏人，尤其是去年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强调尽管目前西藏流亡政府不主张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实现真正自治，但是让人们知道西藏的历史是非常重要。2009年开始，法国藏学家亚比着手编撰这一由图片形式组成的西藏历史。这个西藏图片历史由25个横幅组成，记录了古代到1959年完全沦陷之前的西藏历史。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表示，这一图片形式构成的西藏历史在达兰萨拉展览一个月后，将在各西藏难民社区在内的印度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展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日前，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法国首都巴黎分别举行有关西藏宗教文化方面的讲座和展览，活动备受世人的关注和喜爱。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阿瓦热吉今天向本台介绍
说，
由于历史上大圆觉佛教对俄罗斯民众来说并不陌生，因此在这次在莫斯科举行的大圆觉佛教论坛备受俄罗斯民众的关注，而且约20个佛教协会派出了代表。该活动于上月26号到30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是由南甘诺布领导下的国际大圆觉社团所主办。开幕式当天，南甘诺布向1000多名听众发表了演说。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方面这次也会晤南甘诺布，并赠送了哈达。大圆觉论坛活动上，就西藏宗教文化方面，除了讲座和研讨会之外，还有展览活动，展出了各种大圆觉佛教文物。元月29号，西藏流亡政府莫斯科代表阿瓦热吉也应邀发表演说，就西藏与俄罗斯间的悠久历史关系上进行了回顾。阿瓦热吉表示，许多民众并不熟悉历史上西藏和俄罗斯间的关系，这次得知双方间的这一与众不同的历史关系后，他们都感触很深，显得非常高兴。此外，法国西藏协会也于上周六和上周日在首都巴黎举行了第3届西藏文化节活动，备受民众关注。西藏协会会长图丹加措说，
期间迷茫忙过去得了帮助去说说个名人，说说了高于公布这个等待你不会了这个纠结都是白下站的牛肉东西的那么多。
为期2天的文化节期间，吸引2000多人前来观看，而是许多人向我们问及如何购买和得到活动上所放映的有关西藏医学的影片。也有民众到西藏书法展览处排着长队，让各自的名字用藏语来书写。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再度被评为新闻自由最低之列，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独立调研机构自由之家在今天5月3号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2011年新闻自由报告。 该报告再度将中国排列在全球196个国家中的第184位，为新闻自由最低的国家之一。据外媒综合消息，今年自由之家年度报告的主题是2011年的新闻自由媒体独立性全球调查。报告每年根据法治、政治和经济三大领域评定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在0到100的范围内，新闻自由评分越低代表自由度越高，0到30为自由，31到60为部分自由，61以上为不自由。报告指出，全球新闻自由过去5年持续下滑，拉丁美洲、中东欧与前苏联国家等最为严峻。在亚洲地区，中国仍然是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评分为85，与朝鲜、古巴、缅甸、伊朗等国排在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行列。今年新闻自由度最高的是芬兰，评分为10，其次是挪威和瑞典，评分皆为11。亚太区排名最高的是排列第10的帕劳共和国，评分为14。自由之家表示，今年有些重要国家的新闻自由出现严重恶化，包括墨西哥和埃及下滑到新闻不自由国家行列，南韩从新闻自由国家下滑到部分自由，泰国则从部分自由下滑到不自由。此外，台湾虽然被评为新闻自由国家，但自2008年起排名下降，由全球32名降到48名。自由之家指出，总结过去一年的状况，自由之家认为有三大负面趋势值得担忧。一是政府借发照与管理机制钳制媒体。二是集权政府更加严格地管控新媒体，包括卫星电视、网络和手机。此外，各地有越来越多的针对媒体的暴力行为，而官方的置之不理常常迫使记者自我审查或者逃亡。此外，鉴于中共对媒体的审查严重，自由之家从2002年11月起每周发布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公报。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
自清朝末年，清朝军队在一段时间攻占西藏康区和安多部分地区以来，曾试图推行过中国的军宪制，但是由于藏人的反抗而未能得到落实，因此仍然采取所谓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实际上是束手无策，放任自流。而西藏政府不仅不承认满清占据这些地方，而且在康区设立娘荣机桥，直接派官实施统治。在此期间，西藏政府基本上一直是有效地对这些地区实施统治。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满清侵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到印度。满清覆灭后，西藏军队逐渐收复被占领土。1930年的中藏战争中，西藏军队失利，中国军队重新占据了长江以东的西藏地区，由此形成中藏双方以长江为界相互对峙的局面。继满清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曾于本世纪20年代末宣布在西藏康区和安多地区建立所谓的西康省和青海省，并将一部分西藏康区和安多地区划并到中国甘肃、云南地区，但是西藏政府一直拒绝中国政府的这种侵略行径，坚持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并通过各种途径对上述地区实施管理和任免权利。因此，上述地区在一段时期处于事实上的双方共同管理统治的状态。中国的设县并没有代替西藏原有的统治体系，从而使两种体系并存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中共军队侵占西藏时为止。中共统治西藏后，继续统治民族，对被统治民族普遍采用的以分化消灭为目的的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政策，只是由于藏人的激烈反抗，虽然以夷制夷的政策一直难以实施，但却有效地实施了分而治之的政策。目前西藏被中共分割的支离破碎，其中在卫藏和康区的部分土地上建立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在康区、爪哇、囊谦和安多约一半的土地上建立了所谓的青海省，将安多的另一半划入中国甘肃、四川两省，形成现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自治州，康区的其余土地也并入四川、云南等省，形成现在的甘肃藏族自治州和德钦藏族自治州。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欢迎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